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再度来到多明我的家，我是多明我。在今天的讲座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加贝尔，为我等起。圣保禄，为我等起。因为这段时间是试旬期，所以今天想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耶稣的驾上七言。一般人在过世之前，他所说的话，为他身边所爱的人来说，是格外有意义的。例如说，父母过世前所说的话，我们会特别的重视，因为这些话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所以我们做子女的一定会尽力去达成它。甚至于有时候子女会因为担心父母遗嘱中的内容涉及到财产的分配，是否会在最后的一刻申辩而担心不已。因此最后的遗言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在断气之前，他最后所说的话是否与他生前的教导有任何出入，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判断是否他真的如他所言，他就是天主子，而且他到底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依据圣经以及圣传，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说出的重要的七句话，我们现在逐一的为大家做解释。第一句，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这一句话乍听之下令人有点困惑，主耶稣不是才刚经过漏夜的审判，民间的长老及司祭长集合了经师，在他们的公义会里，因为主耶稣承认自己是天主子，而被他们指控，他说，我们查得这个人煽惑我们的民族，主子给凯撒纳税，且自称为墨西亚君王，他们不是如此就要除掉他吗？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向天父为他们祈祷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耶稣说这句话不只是发自内心深处，也是要为未来的所有的追随者记住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向他学习。宽恕是天主内在的本质，因为天主是爱的本身。然而这一份爱一直受到人类忘恩负义的对待，但是如今始终屹立不摇。宽恕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特别是经历了无情的污蔑、莫须有的罪名及残酷的酷刑，我们要如何去接受这样的事情呢？此时我们来看一下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吧，他甘心情愿地为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类，不只是那些爱他的人，也包括那些恨他的人，主耶稣愿意温和地向天父祈求，宽恕他们吧，宽赦他们一切的罪过吧。我们还记得他曾教导我们，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让他们远离罪恶。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对于他的爱为我们悔改最好的做法就是以爱还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爱我们的主耶稣。第二句话， 今日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两个强盗也被钉在主耶稣的左右两侧。在左边的强盗侮辱耶稣说，你不是墨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个在右边的强盗应声责斥他说，你既然受到同样的刑罚，连天主你都不怕吗？他明了自己的罪，而转向基督说，当你今天在天堂时，请你纪念我。在教会的传统，称这位右道为善道迪马斯。前面的这句话，是他在与耶稣受到极度的痛苦时，怀着信心对他说的。当然，他在先前就已经听见过基督，他的生活和所行的奇迹。但是，现在他所遇到的耶稣，正是他的天主性似乎是非常的模糊，且被隐藏起来了。而且，从他开始与主耶稣一起前往加尔瓦略山的路上，就已经见到主耶稣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行为。当他在路上以同情的眼神凝视着主耶稣的圣容时，他的沉默令人印象深刻。他已经观察到他以伟大的尊威面对他已经耗尽了的体力以及许多无法忍受的痛苦。他现在所表达的并非随性而至，而是由于他从开始第一次遇见基督之后，在这段苦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才会有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最后的陈述。他不需要因为看见任何奇迹才使他皈依成基督的门徒，成为基督的第一手见证，而且已经借由苦难而得以满全。许多其他的人则因为默想福音中的同样的情景而皈依了基督。当无主在他受到各种的侮辱时，有人愿意承认他为天主的声音而受到感动。在受到许多痛苦之后，这些话语已经足以让他的心充满喜乐。因此，主耶稣对迪马斯说，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善道迪马斯确实偷走了主耶稣受伤的圣心。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期盼而又期盼，在我们过世的那一刻，能够像迪马斯一样热情地拥抱主耶稣的圣心。第三句话，女人，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在十字架下最靠近主耶稣的人，就是他自己的母亲圣母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圣父陪伴着他。他那最年轻的宗徒若望也在那里。当他看见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遂对他的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就从那时起，这位宗徒就将他带到自己的家中去了。据说他们终老于厄佛所。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时，将自己的体血留给了我们。现在，他愿意将他在世上最爱的母亲给了我们。这些恶党，他们剥夺了他所有的一切，但是他仍然保留着属于他最宝贵的珍宝，那就是他将自己的母亲圣母玛利亚给了我们，作为我们的母亲。 在这件事情上具有两种含义。一方面，耶稣为照顾他的母亲，完全地实践了十诫中的第四诫。在另一方面，他宣布了他的母亲为我们的母亲。这样，荣福童贞玛利亚在信仰旅途上前进，忠实地保持了他和圣子间的契合，直到十字架下。他站在那里，借由上主的安排和他的独生子一起受到极大的痛苦，以慈母的心肠将自己和他的牺牲联系起来，热情的认同将亲生的儿子奉献为牺牲的祭品。最后，在十字架上临死的基督用这句话将他封为中途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永远是我们最亲爱的母亲，我们要以爱他的独生子同样的爱来爱他。第四句，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了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由于被孤独与深切的痛苦所包围着，因此由内心深处呼喊着，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何舍弃了我？主耶稣被他所爱的人类所抛弃，人类因为世俗的财富、享乐、权势、荣耀等因素而放弃了可爱的天主。他是如此的孤苦无依，甚至于感受到被自己的天父所抛弃，这是人世间最悲惨的痛苦与折磨。在以赛亚先知书中记载着，天主对人类的爱是这样描述的：西庸说，上主离弃了我，无主忘记了我，妇女岂能忘掉吃她奶的婴儿呢？她会不爱亲生的儿子吗？纵然有母亲忘记了自己的孩子，我也不会忘记你。但是，现在高挂在十字架上的天主圣子，耶稣基督，竟然着实地感受到他被所爱的天父所抛弃。此刻，天父也保持着沉默。然而，就是因为主耶稣经历了死亡的黑暗，慷慨地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而使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们才能够彻底地得到救赎，成为不折不扣的天主子女。由于他战胜了死亡，使我们这些懦弱的人们对于未来怀着希望。主基督所经历的苦难及最后的复活升天，告诉了我们痛苦对我们而言是有正面的意义的，他的牺牲是具有无限的价值的。从此，痛苦不再是我们生命中的死结，而是为我们将来面对属于自己的复活而做好了最好的准备。第五句，我渴。经过了一夜的审问、羞辱、戏弄、鞭打，主耶稣又在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最后终于走到了加尔瓦略山上。就在大约上午九点左右，主耶稣接受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酷刑。当时，主耶稣已经精疲力竭了，他必须要手脚一起出力，以支撑起他的身体，否则他无法呼吸。然而，他那被钉的手脚所产生的疼痛，让他难以忍受。这样的痛苦却反复地进行着。耶稣因为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为了应验经上的话，遂说：“我渴。” 当时，主耶稣除了生理上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及口渴，然而，他内心深处渴望着什么呢？主耶稣曾经说过，我来是为了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我有应受的洗礼，我是如何焦急，直到这事完成了。主耶稣热切盼望着天主的圣言能够传遍普世，切望天主的国能够早日降临人间。主耶稣是天主子，他不需要接受任何的洗礼。然而，在他口中所指的洗礼，就是渴望着迎接他的苦难与复活，以救赎全人类。在最后晚餐时，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一次逾越节的晚餐。我告诉你们，非等到他在天主的国内成全了，我绝不再吃他了。主耶稣热切渴望的，就是要尽速地完成天父所交托给他的使命，救赎人类所犯的一切罪过。我们的内心所盼望的又是什么呢？与主耶稣的渴望有多大的区别呢？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圣人渴望主耶稣所渴望的，他们选择走上了主耶稣所走的苦路，而抛弃了世俗一切的眷念，奋力地夺得了天主所为他们准备好的荣冠。第六句，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放在那里，有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绑在长枪上，送到他的口边。耶稣尝了尝那醋，便说，完成了。于是就低下了头，交付了灵魂。这是值得庆贺的时刻，主耶稣完成了天父所交托给他救赎人类的使命。旧约中的预言以及主耶稣内心的渴望，就在此刻得到了满全。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想要完成的梦想，为了达到这些梦想，我们愿意不断的努力奋斗，忍受任何的孤独与磨难，就是为了要达到预定的目标。然而，我们所定的目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或是为了成全别人，或是为了寻求更高层次的目标，那就是为了要光荣天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不断地矫正我们的意向。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要光荣天主，就如同要实现主耶稣所切望的旨意一样。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活出自己的价值，获得圆满的喜乐。第七句，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主耶稣高悬在十字架上，直到大约下午三点左右，总共经历了六个小时。这时，遍地都变得昏黑了。直到第九时辰，太阳失去了光，圣所的帐幔从中间裂开。耶稣大声呼喊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说完这话，便断了气。圣施礼华说，热爱牺牲，它是灵修生活的泉源；热爱十字架，它是祭献的祭台；热爱痛苦，直到像耶稣一样，你喝尽了苦绝中的最后一滴。在马窦福音记载着，主耶稣才刚预言了他将要如何经历苦难。就在这个时候， 在伯德儿子的母亲同自己的儿子前来叩拜耶稣，请求他一件事。耶稣对他说，你要什么？他回答说，你叫我的两个儿子在你的王国内，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能饮我将要饮的爵吗？他们说，我们能。在主耶稣正在心烦意乱的时刻，雅各伯和若望的母亲来为自己的儿子向耶稣祈求这样的恩惠，是不是有一些太不搭调了？他一点也不关心耶稣的苦难以及内心的痛苦，而来到他面前为自己的儿子们争取荣显。这位母亲真是煞费苦心啊。然而主耶稣问雅各伯和若望说，你们能饮我将要饮的爵吗？他们完全不知道主耶稣的爵装的是什么样的饮料，是否会夺取他们的性命。就好像我们在与人订合约的时候，难道不先看一下合约的内容是否合理吗？是否会伤害到自己的权益呢？他们两个兄弟完全不了解其中的内容，他们却很勇敢地回答说，我们能。是的，雅各伯是第一位殉道的宗徒，而若望只是耶稣所爱的宗徒。他留下了许多经典的著作，包括了若望福音、若望一、二、三书及末世录等，就连油锅也伤不了他。他最后被放逐到帕特摩斯岛，最后若望于公元100年逝世，年纪是94岁。当天主要求我们依照他的旨意将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灵魂，交在他的手中时，我们是否也像主耶稣以及诸位圣人那样的慷慨，且信任天主所为我们准备的一切呢？还是终日寻寻觅觅而不知所措呢？当我们大胆地向天主祈求，使我们热爱牺牲，热爱十字架，热爱痛苦，直到像主耶稣一样饮尽了苦爵中的最后一滴。最后我们读完了主耶稣的架上七眼，我们有什么感受吗？他一生的教导与他最后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有任何的不一致吗？确实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你承认他是天主子，而且是你生命的主宰吗？这个答案必须要由个人自己来回答，因为天主给了每一个人宝贵的自由，让我们自己做出选择，而且这一切都是为了爱。主耶稣的架上七眼在任何时候对于我们都有深刻的意义，他的每一个动作所思想的所说出的都是为了爱我们。他为了爱我们以极穷困的情况来到世界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被剥夺了一切，决然一生。他的一生教导了我们如何的爱天主及爱人如己。他在生命的终点也因为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而受到残酷的极刑。他忍受了各种形式的痛苦，为了拔除人类因罪恶所带来的痛苦根源，为我们争取了自由。主耶稣的苦难给我们对于真正的喜乐做了全新的定义。就如同多马斯·阿奎那曾经说过的，如果你们想要获得真正的喜乐，那么你们就轻视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所轻视的吧。喜爱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喜爱的吧。确实如此。而且，十字架为今天的每一位基督信徒而言，具有了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死亡、牺牲、克己、痛苦、忍耐、服从、弃绝、慷慨、热爱、复活与救恩等，而且不再是耻辱的代表。十字架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就是因为如此，主耶稣慷慨地服从了天父的旨意所得到的结果，并且我们也应该要谨记，如果没有主耶稣慷慨的牺牲，就没有他在三天以后的复活了。圣施礼华教导我们说，我们得向耶稣学习，因他是我们唯一的榜样。如你要行得稳又不至于迷途，所要做的就是走基督走过的路，不侮他，进入他谦逊忍耐的心，由他的爱及诫命的泉源中畅饮。总而言之，你要认同基督，尝试在你的生活环境中做另外一位真正的基督。在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圣母玛利亚，我等希望上智之作，为我等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